一个犹太的故事，讲到亚历山大大帝，当他战胜了全世界之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首先到一道天堂的门口，但是见到大门不打开，所以他入不到。他为了要证明自己曾经到此一游，所以就要求拿个纪念品可以带回家。而亚历山大所得到一个纪念品，就是一只人的眼睛。当他回到家之后，他就召集了所有的谋士，他的智囊团，就问他们得了这个眼睛是什么意思。那这班谋士就说，皇上啊，请你将你所得到这只眼睛放在一个磅秤的上边，去磅一磅它。亚历山大大帝就问他，为什么要这样磅法呢？他们就说，我们可以告诉你知道，这只眼睛的重量非常之轻，请你照做啦。于是亚历山大将你眼睛放在秤上面，而另外一边呢，谋士们就说放一块黄金，你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一样更加重。当亚历山大照做之后，他就很惊讶地发觉眼睛那边的重量竟然比一块黄金是来得更加重啊。所以他说，咦，黄金不可能那么轻的，再加一块黄金，再加一块黄金之后，仍然眼睛的重量更重。甚至他将所有的黄金放在一边，仍然是比这只眼睛呢不够这个眼睛那么重。所以这班的谋士就说，他知道，皇上啊，即使你将世界上所有的战车、马匹、宫殿里面所有的财宝都放在这边，仍然不及这只眼睛的重量那么重。亚历山大就说，怎么可能呢？请你们解释一下。这班谋士就说，皇上啊，这只眼睛的教训就是说，人的眼对所看到的东西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。无论你看到多少的财富，你会想要得到更多的财富。亚历山大就反对说，我对你们的解释不满意，请你们证明给我听。这班的谋士就说，好，皇上，现在请你将这些所有的黄金拎走，换上去的就是放一点点的灰尘在这边。皇上就这样做，将奢靡的灰尘放在这个秤上边，果然这个灰尘的重量竟然重过这只眼睛的重量。所以亚历山大他想了一阵之后，啊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们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人仍然在世活着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看到的东西永远不会满足，但当他去世变为灰尘的时候，眼睛所看到一切的事情都不再吸引了，毫无价值了，他不再想渴慕得到些什么的事物。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，当人达到了目的之后，我们很容易忘记了我们的本来的 出生，我们的身世。所罗门王在人生的上半场是相当成功，他到中年的时候已经是鼎鼎大名又受人欢迎的以色列王。圣经记载到有很多的商人和外族的国王，国中的省长来拜访他。在圣经里面首次记载到有猿猴和孔雀的出现，是运到以色列。所罗门王他生活的方式的确是非常的富裕，而且是夸张的。所罗门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，然后在象牙的外面再包上精金。宝座有六层的台阶，而六层台阶的旁边 总共咧就站立咗有十二只嘅狮子。所罗门王一切啊，佢所用嘅餐具啊、杯盘等等，都系用金做嘅。而佢所建造嘅黎巴嫩林宫里面一切嘅器皿，亦都系用精金做嘅。喺所罗门统治嘅期间咧，银唔算得乜嘢，金先至系宝贵嘅。但系所罗门佢渐渐忘记咗，当普天下所有嘅智慧人同君王嚟到佢面前聆听佢说话嘅时候，其实佢哋只系想聆听耶和华赐俾佢嘅智慧，并唔系要睇一睇所罗门嘅财富，或者听下所罗门个人嘅言论。所罗门在佢人生嘅上半场非常成功，但系在下半场，佢渐渐走下坡啦。成功唔能够带俾佢满足，佢内心仍然感到空虚。可能今日喺北美，我哋有好多嘅华人，好似所罗门一样，有成功嘅上半场人生，但仍然感到空虚。点解呢？从今日嘅经文，我哋睇见第一个原因系因为所罗门佢爱错对象，爱错咗对象。在第一节嗰度讲到话，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黑人女子。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：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，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。所罗门有妃七百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三百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在呢几节圣经，我哋留意两个嘅词语。第一个，第一节嘅宠爱，还有系第二节嘅恋爱。所罗门嘅错误就系佢爱错对象，佢应该系爱耶和华，但系佢爱上好多外邦嘅女子。呢啲外邦女子使所罗门嘅灵性渐渐走下坡，使佢人生下半场咧系一败涂地。有一次，有一位认识马克吐温嘅摩门教徒就挑战马克吐温话一夫多妻嘅问题，究竟圣经啊边度指出唔可以一夫多妻呢？经过一场好长嘅辩论之后，这个摩门教徒就要求马克吐温话：请你翻开圣经，话俾我知道啦，圣经喺边度禁止一夫多妻？马克吐温就慢慢好温柔嘅回答话：并不困难啦。于是佢就翻开咗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，咁样话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呢个就系佢所俾嘅答案。有人好幽默咁样讲到话：一夫多妻制嘅惩罚就系咧，你拥有更多嘅岳母啊。因为服侍几个岳母咧，就好似服侍几个老板一样，使你永远唞不过气嚟。所罗门当佢娶外邦嘅女子嘅时候，起初好可能系为咗政治嘅因素。第三节所讲嘅妃喺好多英文圣经都有用 wife， 即系妻子嘅意思。所罗门娶外国嘅公主为妻，喺当时。通常细国家如果想同大国家结盟嘅时候，往往将自己嘅公主嫁俾大国家嘅君王作为妻子，呢个系一个政治上嘅手段。所罗门起初亦都系用呢啲嘅手段。所罗门喺佢嘅箴言里面曾经咁样教训人，佢话。当你祈祷的时候，应该向神祈祷，不要贫穷，也不要太饱足。他说：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，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。 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他晓得教导人在物质上需要知足，要持守住中庸之道，但所罗门自己在男女关系上却永远不满足。他久不久就要再娶另外一个外邦的公主为妻，几个月前的妃嫔现在渐渐失去了新鲜感了。研究这两个爱字是非常有意思。第一个在第一节的宠爱，那个从这个字我们可以慢慢看到所罗门灵性慢慢衰落的轨迹。在第三章三节的时候，所罗门刚登基作王，圣经说所罗门王爱耶和华，但是到了如今他已经爱上世界上很多外邦的女子，包括摩押女子、亚扪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客人的女子，有不同的肤色、不同的身形。起初他娶这些外邦的公主的确是为了政治利益，但是渐渐他就爱上这些女子，宠爱错误的对象。所罗门就好似花花公子宠爱好多嘅宠物一样，所以佢价值观崩溃啦，佢嘅信仰好快速嘅下跌啦。呢个多情嘅国王变成花花公子，佢唔能够控制自己，不停咁样结交女色，放纵情欲，后来招致到麻烦啦。他娶妻立妾就好像领奖牌一样，领完一个又领一个，好像换衣服一样要天天新款的，又好像收集邮票一样，要收集世界各地不同款式的美女作为他的嗜好。所罗门好有智慧地处理其他人的事情，但是缺乏节制去处理自己的事。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男人其实也都没有能力去应付700个妻子、300个妃嫔。所罗门不单止爱上很多外邦女子，他也都很快恋爱这些女子。第二节恋爱这个动词在原文上是跟婚姻是有关的，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联合这个字和恋爱这个字在原文是同一的，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了54次，其中有7次就是讲到专靠，即是专靠耶和华。另外有6次讲到是紧贴，有5次讲到是贴，就好像呢瘟疫贴在人的身上一样。另外有2次讲到是联络，2次讲到是黏。在路德记第一章讲到，当路德要叫他两个儿妇、两个新抱，你们自己再找另外的丈夫结婚，因为我两个儿子都死了。圣经就说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其中一位媳妇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，舍不得，不舍得，不放手，就是恋爱和联合同一个意思。恋爱这个字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就是形容疾病黐在人的身上，就好像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因为贪财而染上了大麻风病，这个大麻风就沾染在他身上和他后代的身上直到永远。同样所罗门王沾花惹草，恋爱这些外邦的女子，所以很自然也都沾染了这些 外邦女子的宗教信仰里面的病毒。其实所罗门应该恋爱的是耶和华，在约书亚记和在摩西申命记里面都提到，以色列人唯一不可以放手，不可以松手，不可以离弃的就是耶和华，要专靠耶和华。无论爱神或者爱人，他们只能够爱一个对象，要专一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所罗门不单止增添了一个妻子，他增添十个爱人，一百个配偶以上，其实他是增添了一千个的家庭。晚年的所罗门王渐渐变成一个色情狂，不能够控制自己，每一日没有女人在他的身边，每一日每一个晚上是没有人陪他过夜。圣经说所罗门王统治了40年，即是大概是14600天，他有1000个妻妾，如果计算一下的话，他只能够陪伴，平均陪伴每一位妻妾的时间只有 14.6 日。即是说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陪伴一位的妻妾，一世人当中只有半个月。试问世界上最聪明智慧的人，是否能够记得他所有妻妾的名字，更加不用说记得他们的结婚周年或者生日。申命记第6章告诉我们知道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这个是诫命中第一条，这是最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留意我们所爱的对象，神要求我们专一爱他。所罗门在人生下半上半场成功，但是在下半场失败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心被诱惑，他的心被飞奔转移，他向神已经变了心了。11章第2节话到，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，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。所罗门有妃700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300，这些妃嫔留意诱惑他的心。第4节，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。跟住跳到第11节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就第2、第3、第4节的诱惑同埋第9节的偏离是同一个字，是指到所罗门走错的方向。诱惑或者偏离的意思就是扭转或者是倾倒或者是改变的意思。神很明明地说，他说不可以跟外邦女子结亲，因为这些外邦女子必定会将他的心扭转离弃神。但所罗门藐视神的吩咐，这1000个情人就将所罗门的心诱惑扭转，变心变为另一个人。虽然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但所罗门仍然并没有停止他放荡的生活，他的心偏离向他曾经两次显现的耶和华神。诱惑这个字在英文的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最新出版一个准确的译本，就是说 turn away， 转离。当呢个字形容身体其他部分嘅时候咧，可能圣经里面形容到咧啊，人嘅肩头可以转动，或者要咧背负重担，或者手臂嘅转动，或者手嘅转动，或者系耳朵嘅转动。但系当形容心嘅转动嘅时候，就系讲到人同神嘅关系疏远啦。所罗门嘅心被飞奔扭转，对神变咗心，所以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。神向人发怒，唔系因为人有芝麻绿豆嘅错误，唔系因为所罗门偶然错失，神就大发脾气。神有足够嘅原因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所罗门多次固执硬颈嘅继续犯罪离弃神。喺刚才我哋所读嘅经文里面，唔单止睇到所罗门佢错失嘅记录，而且圣经也记载到佢任性放纵固执咁样犯罪。我哋留意呢段经文里面几个动词，就睇到所罗门嗰个堕落。首先第一节，所罗门喺法老女儿之外，又宠爱好多外邦女子。第二节，所罗门恋爱这些女子。第五节，所罗门随从西顿人嘅女神亚扪人可憎嘅米勒公。第六节，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。第七节，所罗门喺耶路撒冷对面嘅山上建筑幽坛。第八节，就是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，就是他娶来的妃嫔，也是这样行。第九节，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。第十节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这些的动词都一一的显明所罗门不是偶然的犯罪，而是不断的继续的长期的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心已经偏离耶和华了。在1995年 Fortune Magazine 财富杂志有一个统计，是针对人的经济收入和婚外情的关系，一个很有趣的调查。调查的显示就是说，收入越高，犯奸淫的比率亦都越高。一个赚$10,000到$20,000的人，他变心的机会率是33%。赚$20,000到$30,000年薪，犯奸淫的机会率就45%。赚$30,000到$40,000年薪的，搞婚外情的机会呢升到55%。赚$40,000到$50,000的人，犯奸淫机会率66%。赚年薪$60,000以上的人，犯奸淫机会率竟然是70%。当然这个是12年前的数字，我们还要调整 inflation 去配合今日的薪金。财富会诱惑人的心，在妻子以外搞婚外情。所罗门受钱财，更加受女色的诱惑，因此他的心就转移离开了神了。所罗门王在信仰在婚姻上都转离神，转错方向。跟他相反的就是他的父亲大卫王，在11章第4节讲到他父亲大卫是诚诚实实的信服耶和华。诚诚实实即是说向神的心是纯全的，全心全意的归顺神。约翰一书2章15节提醒我们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但愿我们对神由始至终都是专一单纯的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所罗门在人生下半场表现这么差，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随从别神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几次提到随从这个字，十一章第二节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第四节，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。第五节，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洛。和就中文没有翻译，但在原文呢重复一次随从阿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。在第十节，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。几次的讲到随从，随从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after， 即是说跟住在后边、好像是跟德夫人、跟住在后边一样。所罗门他一千个妃嫔，不单止使他不再爱神，而且呢诱惑他的心偏离神。但是最要命的就是影响了所罗门跟随别神，随从别神。中国人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所以很自然的，所罗门王既然他每一天和拜偶像的妻妾一起吃饭一起睡觉，很自然也跟他们一起敬拜他们的外邦神而拜偶像。在圣经里面只有记载神向人发怒，就是在这里那么清楚，耶和华向所罗门王发怒。圣经没有说到神曾经两次向大卫显现，但是讲到说两次向所罗门王显现，所罗门王所拜的偶像将他的心偷去了。这些偶像包括西顿人可憎的神阿斯塔洛、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末、阿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，同埋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所筑建筑好多的幽坛。这些假神在所罗门王统治之下第一次进入以色列。更可怕的就是所罗门他所犯这些错误成为以色列历代的绊脚石，将以后几百年的以色列民呢都拖入水里面。直到三百年之后，十六个王之后有一个好的犹太王约西亚，才能够将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为妃嫔所立这么多的偶像清除洁净。圣经形容这些敬拜这些偶像为可憎的，因为在敬拜偶像的过程当中是极为下流，甚至是有将儿女经火在祭坛上献给假神的，所以这种的敬拜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。因此神就兴起敌人与所罗门对抗。在这张圣经里面十一章下半部记载了三位的对头人，第一个是以东人哈达兴起，其实他是所罗门一位的亲戚。第二位对头人就是利逊，召集了一班人夺去了大马色，居住在这个城市当中。而第三位是耶罗波安，就是在以色列国里面的一位所罗门的神仆， 是大有才能的年轻人，后来当他成长之后，举手就攻击所罗门王，将以色列十个支派夺去，只剩下犹大支派留返俾大卫同所罗门嘅后裔。有人曾经咁样讲过话，忽略历史嘅人注定呢要重复历史嘅错误。所罗门喺灵性上嘅跌倒唔系一朝一夕偶然发生嘅，而系长期硬着颈项去忘记神的吩咐，故意得罪神，顶撞神。神不会容许他的荣耀、他的敬拜归给其他的假神。究竟我们会不会自大、自私？我们会不会将自己放在人生的宝座上边？我们会不会追求世界的荣华富贵，但是反而忘记了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真神呢？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力量源头是来自神呢？我们究竟是一位忘恩负义的人，还是一个饮水思源的基督徒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亲爱天父，在你面前，你提醒我们，所罗门年轻的时候敬虔成功，但到中年以后就离弃神，成功使他眼目昏花，使他骄傲自大离弃你。求主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不骄傲，当我们遇挫折的时候不灰心，却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跌倒的倾向，唯有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稳行在高处。愿主怜悯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